埋早晨。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圣经系喺个嘅记载咗喺马可福音里边嘅14章。喺马可福音里边前后里边都讲紧一个逾越节嘅晚上发生嘅事情。喺14节至到26节里边呢两个呢、这个大嘅经文里边可以分做两个段落。今日想同大家从两个嘅方向嚟到去睇呢个嘅段落里边嘅记载。而在这两个段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带着一个末世神学，一个在学术上面一个末世神学的眼光来看两段经文。什么叫末世神学呢？末世神学的意思是神的国，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有一天将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就会为这个世界，为整个世代带来转变，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而今日每一个信咗耶稣嘅人，就係带住呢份对将来嘅憧憬同盼望，带住一份期待嘅心嚟到去睇今日现实嘅生活。呢、这个就係今日喺经文里面我想同大家分享嘅重要嘅焦点。让我一齐嚟到同心祷告。即求你嘅灵进入我哋心里面，叫我哋一齐嚟到去认识神你喺圣经里面俾我哋嘅说话，又叫我哋能够係带住盼望嘅，带住呢个嘅勇气同活力嘅，嚟到去面对住我哋人生，叫我哋从圣经里边得着力量。我哋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当我哋去问现实同将来之间两者之间有咩嘅联系嘅时候，我哋首先要问啦，先从我哋现实嚟睇，究竟现实系一个咩嘅环境呢？当我哋谂到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就想起一首不是后现代的歌。最近我成日讲不后现代，现在我告诉你，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不是后现代的歌，但是又不是现在的歌。那看看你识不识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趣，就叫做摇篮曲，是唱给 BB 听的。首歌是这么讲，部分的词就说，摇篮正轻轻在摇荡，宝宝你可知道实在幸运，皆因今天的你是个初生，日后就会知世间甚胡云。今天好多欢笑声，你有可爱相亲，他朝你要面对世界上到处仇恨，等你长大先会追问，谁人定你命运，才明白何为纷争，样样你亦有份。有没有人记得这首歌呢？你静鸡鸡话给我听了。这首摇篮曲来的，唱给 BB 听，你听你有什么感受啊？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感都得的，唱俾你个 BB 听摇篮曲，听啲咁样嘅嘢。但系你细心谂一层，长大咗之后嘅你，而家嘅你再听翻首歌嘅时候，你有咩感觉？会唔会有一份慨叹？系啊，就系咁嘅世界，充满咗纷争、混乱嘅世界，一个争斗不断嘅世界，一个自私自利嘅世界。在这个世代里面，很容易人就会因为个人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就放弃了原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正是代表了这一代人大部分人的想法，或者这句传流了很久的说话，在我们心里面根深蒂固。这个世界乱成怎样呢？好人难做的故事我们听得很多，有古代版的梁天来故事，有现代版的过马路扶起阿婆之后会被人告，然之后呢赔款。在2009年的一个11月14号里面，一个在重庆市的后生小朋友，15岁的小朋友，因为见到呢见到一个婆婆呢跌在地上面，就走去扶佢。点知扶咗呢个老人家之后呢，老人家就竟然拉住佢，就话你撞到我，佢屋企人就将佢呢就拉去报官，叫佢赔款。 结果呢个法院呢就判呢个嘅小朋友呢要赔偿一共30483.5嘅人民币。而呢种事喺我哋嘅身边，喺我社会不断出现，特别喺我哋嘅中国国内里面不断出现。根据2013年2月嘅一个嘅26号嘅一个嘅内地嘅报纸报道，佢就咁讲话，佢话内地近年女生热心助人反被屈嘅事件，由前年8月江苏南通市巴士司机嘅潘洪斌好心扶起，又系撞到喺路边嘅婆婆，结果反被指控嚟到即系呢个嘅伤害到人。后来咧，经过呢个闭路电视嘅记录之后咧，可以还佢清白。结束嘅报道里边就咁讲啦，佢话而家呢个舆论就认为，类似呢个咁样嘅好心变成咧害咗自己嘅事不断上演，令到内地越嚟越多市民唔敢揽施援手，甚至乎见死不救，导致社会越来越冷漠。我谂你睇到呢啲报道嘅时候，就谂起好多好多喺社会里边、喺现实里边嗰种嘅荒谬、嗰种嘅离谱、嗰种扭曲人性嘅现实，系一个令人哋感到难堪嘅生活现实里边，系一个令人哋唔知点算好，连做好人都会搞成咁样。我做好人为咩呢？究竟何去何从？我唔系李亚三，不过我李艳强都会讲句：做人真不简单。喺人性扭曲嘅现实之下，我哋究竟用咗个咩心态嚟去面对呢个现实呢？我今日就想从喺呢个嘅耶稣基督同门徒离别嗰晚上面嚟到去思想点样做一个人。整个嘅经文由17至20节可以分作为两部分，用两个角度嚟到睇。17至21节就从一个嘅现实扭曲人性嘅现实真实场景嚟到睇翻，让我哋一齐嚟到去读17至21节啦。预备起，到了晚上，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出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个地问他：不是我吧？耶稣对他们说：是12人中的一个，就是同我蘸饼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要出去了，正如经上所写有关他的，但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没有出生倒好。逾越节的晚上是一个纪念以色列人从这个的为奴之地的埃及被释放的日子。逾越节的晚上，或者庆祝逾越节的过程里面，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就会呢重演昔日那些的场景，在逾越节当晚那些的食苦菜啊、宰杀羔羊的场景，同时讲故事做话题，这样话给他们的后生仔听，他们的年轻一代听，叫他们纪念着这个日子。逾越节是纪念了神对人的爱，由昔日以色列人的解放，到今日耶稣年代，和今日的透过在教会地上的见证，具体都展现了神的爱出来。而这个的历史亦都是见证了神怎样由一个家庭，阿伯拉罕的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来去展现了他对人的爱。由以色列人到今天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一班信耶稣的人，包括是你和我的见证人，正正都是在见证神对人的爱，这个真实的历史，一个历史的延续下去。或者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没有庆祝这个逾越节的传统，但是我们仍然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在逾越节当晚设立的圣餐。我们看到新约的福音书很奇妙地将逾越节和我们今天的圣餐摆在一起，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就将这两个一 的重要日子连贯起来。马可福音记载了在这个庆祝日子上面一件恶事，在这个纪念以色列为奴之地被释放的日子里面，竟然发生了一件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老师、出卖自己朋友的事件。有时历史反映了人性的真实，在这个真实里面充满了吊诡，在庆祝的日子里面作恶，我想这件都是一个很经典的事。或者当我们细心去看看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能够去留心得到耶稣基督那份心肠是怎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他又知道有人要出卖他的现实之下，他怎样来去面对呢？耶稣在这个日子里面，他很努力地来去关心门徒、教导门徒，甚至乎提醒那个要出卖他的人，期望他回转。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爱是怎样来去贯彻始终，爱人爱到底。难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去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说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和安慰，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句说话也带着一种控诉的意味。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做着罪人，我们犯着错得罪他的时候，耶稣基督都愿意为我们死。不过相对于犹大的所作所为来讲，这句说话的控诉在犹大身上和保罗之间，如果你问我两个人怎样评价的时候，我觉得由保罗仍然有可以原谅可出的地方，相反犹大是一个可惜、一个冥顽不灵的人。十八节里面记载了耶稣一句突如其来的说话，就开始了整个这个的在这个的对现实里面一个的特别的指控。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出卖我了。这个说话出现的时候，令到在场的门徒个个都有一种忧愁。正是用了忧愁这个字，即是他们担心，他们挂虑着这件事。他们为这件事引起了即时的反应，然后就说了，不是我是吧？不是我这个意思，他觉得耶稣讲这句说话有一点奇怪，有一种带来一种不认同的感觉，就好像说你不会说是我出卖你是吧？怎会呢？我不会的。有一种否定的意味。而他这个说话里面背后也都期待着主回答他，我不是你。似乎这班门徒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无怪乎他们在后跟着在后以后的记载里面，当耶稣说彼得会离开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们都说我都不会离开你。他们很有信心，甚至乎他们跟主说，就是死也一样，死也要一起。看来他们还未能够去明白到、警觉到人性里面的软弱、人性里面的真实。其实有时候我们跟门徒都一样，有时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能力，或者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很稳阵，以为可以自己对耶稣基督至死忠诚，我们对自己很有自信。人家会退缩即是我不会，人家会离开主我不会。但事实上很多人往往就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失去了这份信靠的心。如果有些人因为高估了自己对试探的抗拒能力，我得的，我不怕的，我很坚定的，往往就在情欲的诱惑之下而离开主，在利益前面失去了自己的原则。这些人性的软弱和恶念我们忽略了，但是耶稣基督完全知道。值得留心的，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很坦诚地面对神，来到神面前敞开自己。 寻求佢嘅指教。以色列人嘅先祖摩西喺诗篇里边对一份提醒，佢话：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神知道我哋心里边隐而未言嘅嘢。摩西提醒我哋，亦都系自己一番嘅反省。佢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嘅心。当我哋喺不安同埋焦虑嘅时候，当我哋心里边烦躁，我哋唔知点算好受，唯有神嘅说话可以成为我哋嘅安慰，成为我哋嘅帮助。亦都唯有喺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唯有神嘅说话可以帮助我哋胜过我哋嘅试探，远离恶事。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要留心我哋自己人性里面嘅软弱，我哋要多啲去学倚靠神。无论我哋要面对一啲好艰难、好重大嘅要决定，又或者面对一啲利益上面嘅问题、试探、诱惑嘅时候，唔好咁快去反应。喺反应之前，用少少时间谂一谂。如果主耶稣面对住呢种情况、呢、这个处境，会点做呢？就由用呢种嘅眼光、有呢种嘅咁样嘅态度嚟到睇翻，学校耶稣，学校佢嚟到去面对住你所身处嘅困难，学校佢点样嚟到去面对你身处嘅嗰种嘅困境，而呢一个咁嘅做法。我好相信亦都系培养我哋去敏感神嘅说话，敏感神同我哋同在嘅好嘅练习。停一停，谂一谂，甚至乎能够喺心里面祷告：主啊，你要我点做呢？我哋再睇睇喺二十节里面耶稣对门徒嘅反应。耶稣再讲得清楚。当他们说不是我嘛，耶稣就告诉他们，出卖他的人就是你们十二个人中间。马可福音没有再记载到究竟耶稣讲完这番说话之后，门徒的反应是怎样。我们留心在整个的记载里面，使徒彼得他对于这个晚上的回忆的时候，只是集中在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这里我看到一种的很特别的感觉，彼得在回忆主当晚的时候，这份的表达，那份的说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都有一种的歉疚，或者甚至乎一种感慨。因为彼得自己也都试过曾经不认主，离开主，不是我嘛，正正就是你啊，你是会的，你是会离开主的，不要以为自己好掂。在二十章有一节里面，我们的主用了一个感慨的心情来告诉门徒听，那人有祸了，那个人不出世就好过出世。耶稣不是在咒助出卖他那个人，不是在咒助犹大，他是表达了他内心里面的惋惜，是对出卖他的犹大一份的惋惜。那人不生在世上保好，同我站柄在盘子里的那个人，这个说话不是要讲明哪一个人，而是表达了这份关系，是加强了他们在这个的耶稣和这十二个人之间的关系，同一起吃饭的人有着一份朋友的意思，同台食饭不是各自修行，而是一份一种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同我站柄在盘子里的那个人，是耶稣强调了这个人同他，这个出卖他的人有一份密切的关系，一直在他身边，一直跟随着他的人。在这里强调了门徒同我一起食饭的， 原来犹大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不是一件历史任务里面的工具。我讲多次，犹大的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他不是一件历史任务的工具，而是主的门徒，是心里面爱护关切的门徒。我们就看到耶稣的爱，耶稣希望他翻转头，那份的心情在这里。在廿一节里面，耶稣的感慨既是一份惋惜，同样犹大的下场也都成为我们一个的尴尬。这个是一个明知故犯的错误，出卖朋友已经不是一件不对的事，还要出卖自己的老师，出卖那位曾经用心机来到去指导自己的老师。出卖这个字原文意思是将自己或者某一样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交给另一个的意思，移交出来给了人家。出卖也有另一个的意思，是指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协议，将对方的忠诚变为自己的利益，背弃了彼此的关系。在犹大事件上面，是他将耶稣交了出来，移交了给那些憎恨耶稣的宗教领袖。或者我们不会出卖朋友，但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很容易地出卖了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出卖了自己。我们会背弃了跟家人的关系，背弃了我们的妻子，背弃了我们的丈夫，背弃了我们的儿女，背弃了自己的信仰，背弃了神。一切可能就只是因为一个一时之间的那个的个人的欲望、个人的好处、个人的利益。在这段经文里面，不单止是对犹大的提醒，也都不单止是对当日门徒一份的警告，而今天对我们、对我和你都有同样的意义的警告。要留心自己，要留心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不要骄傲，不要自恃，不要自以为是。在中国里面有一句成语出自这个唐的魏征传里面，很有意思。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可以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当使徒彼得回想起当日主耶稣在逾节晚上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又怎会不想到自己都是曾经一个背弃主的人呢？当我们面对着自己人性里面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原来人性的软弱会令到我们来一个措手不及，人随时可以改变的。以为可以天长地久的婚姻，以为可以天长地久永远的关系，会随时改变的。人人都可能随时改变立场，改变原则。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信任的呢？连基本的信任都可以在个人的利益之前面荡然无存的时候，我们做人真的不简单，充满了压力、焦虑，充满了无奈。但是不是真的无奈呢？不过圣经为我们开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出路。我们再看第二个段落里面22至26节，我们一起读了这几节经文。预备起。他们吃的，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现实的环境，着眼于今生的成败得失，用一种有今生没有来世的眼光来去看这个现实的话，我们就可能是一份轻叹，不单只是轻叹，应该这么说，是一份无奈。就好像传道书里面讲下，讲到这个的现实里面，万事令人厌烦，日光之下无新事，重复的日子没什么意思。 一种无奈的感觉，甚至乎会绝望。但是圣经为我们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日光之下是一个现实的无奈，但在日光之上有一位创造生命的主在当中掌管着，甚至乎这位创造生命的主不惜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到世间上面，为我们今天这班罪人打出一个的出路，叫我们在这个无奈当中看到将来的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分离的时候，透过圣餐为门徒和为日后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留下了一份承诺，承诺他会再回来。当使徒彼得回忆着耶稣基督当晚为他们设立的圣餐的时候，他用了四个动词来表达整个过程。我们看看第22节里面，拿起、祝福、擘开、递给，这几个动作的表现方式就好像一张张的明信片或者一张张定格的照片一样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他将我们的眼光吸引着，吸引了在这四个动作里面，中间没什么特别的联系，就只是拿起、祝福、擘开、递出来。当我细心去想象这几个动作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份自己置身于当晚的场景之中。动作之后就是主的说话，他为头先所做的行动落了一个很有意思很重要的定义。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个饼是我的身体。22节的重点里面就在于这个擘开这个字。擘开这个字有分享的意思，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分开。同时也都是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分享他的生命和我们去分享他的生命。耶稣基督借用了节日的饼来象征他的身体，反映了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份心恩浓情，他爱我们爱到底，最终就必然在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再继续看埋23、25至25节。在24节里面，耶稣借用了酒来象征他为我们流的血。希伯来书9:15-23节里面的叙述清楚地解释了耶稣基督的血的意思，那个是为他赎罪我们的罪。在25节里面，希伯来书这样说，他说，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耶稣基督用杯来去立约，耶稣基督在23、24节里面亲自定义了杯的两重意义。首先是象征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而死，其次就是他代表了他同人立约的记号，就好像昔日摩西的时候的教导一样。希伯来书9:20节里面再提醒我们，看回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去引用回当日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面去传递律法的时候的教训。23、24节里面两句挑战的说话，两句说话挑战我们去反省我们怎样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做一个过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耶稣愿意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呢？耶稣基督又主动地同我们立约，承诺会带来新的世界，为我们这班仍然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代里面的人给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反应是怎样？就只是一句多谢，或者一句不关我事，我好忙。在25节里面，耶稣强调了他同门徒的立约的纪念是历史性的，不会有另外一次的圣餐，直到等他再来的时候才会有另一个圣餐。到时候是一个新的， 這個新強調了一個改變，他來的時候將會改變整個世界。25節的說話是一個承諾，是耶穌基督為我們帶來盼望的一個承諾。而26節就記載了他們一班人唱著詩歌來出去的描寫。有聖經學者認為他們是唱著詩篇136篇這首慶一個感謝感恩的詩歌。整個23至26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歡樂的氣氛，就好像我們見到一班很開心的小朋友在我當中的時候，那種帶來的喜悅和雀躍，這個是一個歡樂的氣氛，一種勇氣和力量的一種的展現，一個勝利回歸的圖畫出來。兩個段落前後帶來了不同的感受，由猶大的反應和主的表現，我們感受得到前者的段落令人體會到人性的冷漠和那種的人性那種的麻木。在這個現實裏面，耶穌基督的情深意重的愛換來的竟然是一個背叛。而第二個段落裏面就為我們帶來盼望，一份勝利回歸的期盼，期盼著天國的來臨。或者很多人認為天國的來臨只不過是一個虛無飄渺的想法，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不過當我們再次在聖經裏面去看這個神的國，就看到神的國是實實在在地這樣出現在歷史裏面，甚至乎現在就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由以色列國到今天的教會都是神的國的實現，即是說你和我現在坐在這裡，你和我都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我們人生的主的時候，我們就在一個神的國裏面。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相信聖經裏面的教導是出於神，我們就是在天國裏面的同一個子民，所以我就稱之為弟兄姊妹。當然今天這個天國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天國，因為最終的天國的實現是要我們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才是完成了整個的天國的實現的夢想。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罪惡的現實裏面，這個會為了個人私欲而將本來的秩序完全扭曲了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了痛苦和不安。不過因為耶穌基督對人的愛，我們就能夠可以在福音裏面得著盼望，得著平安。這份正正就是我們能夠享受到神給我們的恩典。這份恩典或者這份福氣不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怎樣的人，而是因為主耶穌基督完全的愛，不計較的愛。就正如在約翰福音裏面的記載說，祂愛我們到底，為我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聖餐帶來立約的意義，立約的基礎是上帝的國，而立約的背後就叫我們看到神對人的愛。當我們面對著生活裏面的無奈，現實裏面給我們的困惑的時候，我想作為跟隨耶穌基督的我越來越發現到聖經的寶貴。聖經很奇妙地就已經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這樣的，無論由傳道書裡面講這個現實那個的不可以掌握，到在羅馬書裡面保羅也都同樣講了這個現實。羅馬書八章的20至22節裡面保羅這樣講，他說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我們就活在這個這樣的現實當中。心中有神，心裡面有當耶穌有道的人，和心裡面當耶穌沒有道的人， 有不同的态度。相信神的人在面对生活上的困难时候，一份交托的态度，因为他知道人生里面没什么可以第二个依靠，就唯有依靠神。他很相信将一切在祷告里面告诉上帝，上帝会引导他。就好像我刚才建议的方法，停一停，想一想，耶稣会怎么做呢？耶稣会怎样帮我们呢？提醒我们呢？基督徒的人生是因为对将来有这份的确据和把握，而可以能够有一种勇气面对着这个的无奈的现实，令人困惑的现实。所以保罗再在罗马书18章18节里面再讲那句话，就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这些日子湿湿碎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不足介意，有它啦，不紧要啦，将来这个荣耀才值得我去花心思花气力去争取。最后我想借用使徒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说话，彼得前书1章3至7节里面他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好得到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为你们这些藉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获得他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弟兄姊妹，盼望彼得的人生、彼得的经历、彼得对耶稣基督那份的体会，成为我们的提醒。基督重生了我们，我们带着盼望、带着活力来面对着这个虚空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